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需要未雨绸缪，为自己未来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存储一些资金，比如说退休公积金，甚至呢有一些退休人士或者老年人会为自己存储一些丧葬费。但是在这里面呢，可能也存在一些风险，需要我们有一个警惕，或者说选择正确的投资或者说储蓄的一个方向。那今天我们请来南澳大学商学院金融规划专业高级讲师袁国栋博士来跟我们一起关注这个话题。袁博士你好。
Lucy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最近媒体报道了有一个还在进行之中的官司，就是有一群来自养老院的人士呢，他们是为自己存储了一笔丧葬的基金，但是这笔基金后来呢是被挪用了。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就是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聚焦这样一个近年来逐渐浮出水面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慈善基金的管理混乱哈，尤其是那些本应该用于老年人养老保障啊、预付丧葬费用的资金被挪用的一些事件。我们知道最近的这个retirees WA 也就是西澳州哈，这样一个慈善组织呢，就是陷于了巨额的资金纠纷。也就是说他运营的预付丧葬基金呢、啊、个客户啊，就是预付一些基金给这个组织，将来这个客户去世之后呢，就是可以从这个拿出这个钱来支付他的丧葬费。预付的丧葬基金中呢，有数百万澳元呢投资到了他的这个公司的前 CEO 的丈夫的有关联的这个私人公司哈，引发了这个公众的广泛关注。这确实是一个令人痛心又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哈，就是 retirees WA 也就是西澳的这个作为一个成立近百年的，它是一个老人服务机构哈，原本说是肩负着保障长者尊严，让他们安享晚年的这个社会责任。但根据披露的信息来看呢，其中有数百万澳元哈，本应该用于预付的这个丧葬的这个资金呢，却被他的前 CEO 啊丈夫控制的公司部分的资金已被视为无法追回。比如说从金融伦理啊、风险管理和这个公益治理的角度来看呢，这种关联交易哈是高度敏感且存在严重风险的。如果我们这里提到一个关联交易，可能就是比较商业化或者金融和会计里面的一个专业词汇。所谓的这种关联交易哈，它是指资金呢或者是合同流向与机构高管或者其亲属存在利益关系的第三方，也就是在这个案例中呢，就是他这个资金是被投资或借给他的前 CEO 的丈夫。那在商业公司呢，这类交易呢实际上是必须要经过严格的这种披露和审计啊，而在这个非盈利组织或慈善机构中，它更应该接受严格的监管，特别是涉及到受托基金，比如说这个预付的丧葬费啊、丧葬基金，它本质上它是具有这种信托性质的。那此类基金只能是用于特殊的目的，如果是擅自挪用，不仅是违反这种受托责任，也可能违反这个澳大利亚的信托法或者消费者法律的规定。在谈到这起案件呢，那目前呢，就是说尚未这个定性哈，但是存在着这种严重的治理和合规的问题。他的这个前 CEO 呢，以及他的丈夫呢，虽然涉及着这种多笔的资金往来，但他们目前是通过这个律师来否认了所有的指控，且并且有关法律程序呢也正在进行当中。而且现在是说这个公司养老院哈，叫做 retirees WA， 他现在是在民事起诉前 CEO 以及前 CEO 的丈夫的公司，就是说要求去追回总计约300万澳元的贷款啊，也就是说他目前属于一种民事的追偿吧。如果说日后能够证实他挪用这种信托资金或诈骗呢，或者说关联交易未被披露或滥用啊这个董事会职权的行为，那他可能会触及一些法律，像这个信托法、公司法。遇到这些情况，怎么样去预防，如何在选择这类预付服务是保护自己呢？要记住五个关键词哈：查、看、问、比、 连查呢，就是说去查背景，我们有个网站叫 ACNC 这个官网啊，可以查它的机构是否合规注册，以及它的年报啊是否及时的披露，看这个看它的结构。在这个机构里面，如果一个人同时担任 CEO 又担任 CFO， 就说明他的权力太集中了，风险很高。主动去问这个资金是否设有独立的这种信托账户，或者说是否有第三方托管。再一个就是多比较，市面上的服务也很多，也就是说不要因为图便宜啊，或者看上去有人情味儿，然后就放松警惕。再一个是联合维权，哪怕就是你只是一个个体，也要知道可以向我们说的 ACNC 啊，消费者保护局举报，或联合其他受影响的家庭共同发声。暴露的问题呢，会不会说其他的这些类似的基金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呢？这也未必哈。我们知道除了这种基金呢，我们还有养老公积金、养老基金、养老金基金呢。在澳大利亚呢是一个高度监管的领域，我们是可以放心使用的。比如说澳大利亚的这个审慎管理局 APRA 的监管呢，资金是一般投放于这个独立托管的账户，并且是遵循这种年金行业的监管法案，像 SIS Act 等。我们的这个养老金基金呢是可以进行投资的，但是进行投资的时候是必须符合这个审慎人原则或者多元化原则，也就是有专门的这个投资基金经理来管理你的账户。那他是不会把所有的资金都集中投资到单一的资产或者是高风险项目中呢，通常就是大型的养老金基金呢会配置到，就是会投资到像澳洲的股票啊、国际股票啊，还有一些固定的收益，比如说这个债券啊、房地产信托呀，或者是一些基础建设等多个领域来分散这个风险。也就是说即便如此呢，市场波动依然可能带来亏损，比如说在这个 COVID 期间呢，或者是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时候呢，一些养老金的回报率为负。不过我们知道养老基金呢，它的一个关键保障在于它的长期性和结构性，有强制的这个储蓄机制，然后长期的投资视角，它有专业的这个运营团队、专业的基金经理来打理，所以说这些都有助于缓冲这些短期的波动。也就是说从制度保证上来看呢，我们说养老基金呢哈，与刚才我们案例提中那个 retiree WA 那个实验相比呢，是养老金机制是会更安全一些。就是说治理结构上看呢，养老金体系确实是更健全一些，也反映出比其他类似的信托产品呢，刚才说的这个丧葬基金呢、年金或预付款项这些哈，需要尽快的去补充这些管理的漏洞，来强化这个合规要求，特别是要求独立审计、独立托管、公开年报、强制信息披露等。刚才说那个案例中哈，他这个前 CEO 他把这个钱借给这个他的丈夫的公司，首先他这个行为是否是公开透明的，是否得到他这个公司董事会的认可，那是否这客户是否知情，然后他把这个钱是一个借款的行为呢，还是一个投资的行为。如果是投资的行为，比如说他给他的丈夫公司借了几百万，然后他丈夫的公司用这些钱去买房地产，最后他确实把房地产卖之后又确实是有几百万的收入，那这个几百万的是不是算他公司的投资收益呢，还是只算他丈夫公司的投资收益呢？是否是这部分投资收益呢，是否由客户存钱的这些客户来共享呢，等等哈，这个更涉及到像这类似的这种基金的管理的漏洞啊。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我们说这种预付式的这种服务在理论上是可以合理存在的，它是解决了这种长者比如说担心子女无法及来承担丧葬费用，或者希望自己提前安排这种身后事的这个现实需求哈。问题它是不在于这种模式本身，而是在于制度如何护航，政府和监管层如何进行监管。我们说可以考虑引入这个强制的第三方托管的机制，即使是慈善组织也不得直接挪用资金。再一个就是增设这种财务的双签机制，特别是在大额的资金流出时的必须要有外部的监督，然后就是实施这种年度的会员资金使用白皮书制度，就是向公众交代每笔款项的去向。就是说选择一个机构哈，选择一所养老院，一个监护人，甚至是一个托付自己身后事的人一样哈，都需要慎慎之又慎啊，但也不必因此感到这个焦虑和不信任哈。我们可以理性的提问，主动的核实，团结维权。作为一个社会呢，我们也应该推动这种信任不再成为风险的代名词，让每一位长者的尊严都值得我们共同守护。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南澳大学商学院金融规划专业高级讲师袁国栋博士的分析，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